上下5000年第133集，隋炀帝游江都。隋朝初期，经过隋文帝的一番整顿改革，社会经济出现了繁荣的景象。隋炀帝杨广即位后，为了加强对全国政治上的控制，并且使江南地区的物资能够更方便地运到北方来，加上他个人追求享乐。一开始就办了2件事，一是在洛阳建造一座新的都城，叫东都；二是开一条贯通南北的大运河。这本来是2件大工程，到了隋炀帝手里就办得格外铺张了。公元605年，隋炀帝派管理建筑工程的大臣宇文恺负责造东都。宇文恺是个高明的工程专家，他迎合隋炀帝追求奢侈的心理，把工程规模搞得特别宏大，建造宫殿需要的高级木材石料都是从大江以南、五岭以北地区运来的，光一根柱子就得用上千人了。为了造东都，每月征发200万民工，日夜不停地施工。他们还在洛阳西面专门造了供隋炀帝玩赏的大花园，叫做西苑，周围200里，园里人造的海和假山。亭台楼阁、奇花异草，应有尽有。尤其别出心裁的是，到了冬天树叶凋落的时候，他们派人用彩铃剪成花叶，扎在树上，使这座花园四季长春。在建造东都的同一年，隋炀帝就下令征发河南、淮北各地百姓100多万人，从洛阳西苑到淮水，开通一条运河，叫通济渠；又征发淮南百姓10多万人。从淮河边到江都开一条运河，叫邗沟。这样，从洛阳到江南的水路交通就便利得多了。以后5年里，隋炀帝又2次征发民工开通运河，一条是从黄河北岸到洛阳的涿郡，叫永济渠；一条是从江都对江的京口到余杭，叫江南河。最后把4条运河连接起来，就成了一条贯通南北、全长4000里的大运河。这条大运河是我国历史上伟大的工程之一，它对我国经济文化的发展和祖国的统一起着积极作用。不用说，这是我国成千上万劳动人民用血汗甚至生命换来的。隋炀帝特别喜欢外出巡游，一来是游玩享乐，二来也是向百姓摆威风。从东都到江都的运河刚刚完工，隋炀帝就带着20万人的庞大队伍到江都去巡游去了。隋炀帝早就派官员在江南造好上万条大船。出发那天，隋炀帝和他妻子萧后分乘2条4层高的大龙船，船上有宫殿和上100间宫室，装饰得金碧辉煌。接着就是宫妃、皇宫贵族、文武官员坐的几千条彩船，后面的几千条大船装载着卫兵和他们随带的武器和帐幕。这上万条大船在运河上排开，船头船尾连接起来，竟有200里长。这样庞大的船队怎样行驶呢？那些专为皇帝享乐打算的人早就安排好了。运河两岸修筑好了柳树成荫的御道，8万多民工被征发来给他们拉纤，还派2队骑兵夹岸护送。河上行驶着光彩耀目的船只，陆地上飘扬着五色缤纷的彩旗，一到晚上，灯火通明，鼓乐喧天，真是说不尽的豪华景象。为了满足船队大批人员的享受，隋炀帝命令两岸的百姓给他们准备吃的喝的，叫做限食。那些州县官员就逼着百姓办酒席送去，有的州县送的酒席多到上100桌。别说隋炀帝吃不了那么多，就连他带的宫妃、太监、王公大臣一起吃也吃不完，留下的许多剩菜就在岸边掘个坑埋掉。可是那些被迫限食的百姓却弄得倾家荡产了。江都在当时是个繁华的地方，隋炀帝到了江都，除了尽情游玩享乐，还大摆威风。为了装饰一个出巡时候用的仪仗，就花了10多万人工，耗费的钱财更是上亿论万。这样整整闹腾了半年，又耀武扬威地回到东都来。打这以后，隋炀帝几乎每年出巡。有一次，他从陆路到北方去巡视， 征伐了河北十几个郡的民工开凿太行山，铺一条巡行的道路。为了保护他巡行的安全，又征伐了100多万人修筑长城，限期20天筑城。这样，他才在50万将士的护卫下，在北方边境上巡行了一转。北方没有现成的宫殿，好在隋炀帝身边的宇文恺是个巧匠，专门为他造了一个活动宫殿，叫做观风行殿。这种行殿上面可以容纳侍卫几百人，使用的时候装起来，不用的时候可以拆卸装运，下面装着轮子，可以随意转动。这在当时可算是一种发明，可惜只是供隋炀帝一个人享乐罢了。隋炀帝建东都、开运河、筑长城，加上连年的大规模的巡游，无休无止的劳役和越来越重的赋税，已经把百姓压得喘不过气来。但是隋炀帝的骄奢淫逸心理却越来越重了。为了炫耀武功，公元611年他又发动了对高丽的战争。这一年，他从江都乘龙船沿着大运河直达涿郡，亲自指挥这场战争。他下令全国军队不论远近一概向涿郡集中，又从河南、淮南、江南各地征发民工，把大量粮草、武器、辎重运到北方。于是无数的车辆、无数的船只，不分白天黑夜，沿着陆路和运河源源不断由南向北，形成一支滚滚洪流。许多运输物资的民工在半路上就累死饿死，沿路到处都是倒闭的尸体，留在家里的百姓也因为官府加重压榨，弄得田园荒芜，家破人亡。人民没法忍受下去了，要想活下去只有反抗。邹平人王勃写了一首《无相辽东浪子歌》，号召大家反抗官府。歌中写道：忽闻官军至，提刀向前荡，譬如辽东死，砍头何所伤。接着在山东、河北广大地区接二连三地发生了农民起义，隋王朝的统治开始不稳了。